啊，主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你监察我们的肺腑心肠，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求主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你来掌管我们，将你的意念也放在我们的心里，来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当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更多的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前面分享了31章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神真是慈爱的神，尽管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很多年，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弃他们。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再次应许他们，将来神要让他们剩下的人全部回归。那么从23节到26节这短短的几节，这是从北国以色列又转向了犹大。对犹大是这样说的，2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那么这节经文就是说，当这些南国的百姓再次归回到自己的原来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不像以前他们是拜你神的，而是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善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经常和神关系非常紧密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口里面说出的都是几乎是这样的话，没有怨言，没有怀疑，更没有悖逆的话出口。为什么说公义的居所呢？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特别敏感。在以前，他们正是失去了公义。那么在第5章的，就是耶利米书的第5章26到28节，当时就提到，我把这个第5章的25到28节读一下，说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的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逞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荣，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也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你作为一个神的家，神的百姓，居然不为人伸冤，不为孤儿伸冤，不为穷人变屈，这是失去了公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那今天的这个社会也是这样的，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的公义的，真正是有神的公义。所以冤案、错案、假案那么多，这就是他们当时失去了公义。那现在这次回到神的公义当中，他们对这个是特别的深有感触，说公义的居所公义的居所，那就是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全地。圣山呢，这个圣山指的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山，圣殿山。那提到圣殿山，也往往代表耶路撒冷，代表整个犹大地。所以这个圣山呢，居所呢，都是整个犹大地。那么现在这个犹大地，因为他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有神的同在，那么成了一个公义的居所，成了公义的一个地方。所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是他们的一个对神的感谢，也是一个心愿。第24节，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一些是因为自己的罪被神惩罚变成荒凉，那现在农夫和放羊的都在一块住着，说明再次复兴。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说过，疲乏的人神就加力量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意思。这个整个这个情形是犹大百姓悔改以后带来的一个复兴。我们说我们只要悔改在神的面前，神必然与我们同在，神必定赐福于我们， 所以这是他们这次回转以后回归到应许之地以后有这样一个结果。第二十六节，先知说，我醒了，觉着睡得香甜。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怎么理解呢？先知那当然是指的耶利米了，他自己说，我醒了以后我觉得睡得香甜。那么上面这个意思怎么和他的睡觉睡得香甜有关系呢？这里面我得看见，可能是因为这个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北国以色列被神恢复，这次回归看也看到犹大，同样神的所有的子民回归以后，看到神在这个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神这样一个应许，神对百姓的眷顾和祝福，所以他心里面有无比的满足，所以他觉得说，哎，我也睡得香甜。大家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心里面愁烦，如果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你这个晚上睡觉是不踏实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下睡觉踏实呢？我们心里面非常有平安的，没什么事，没有什么搅扰，特别满足的时候，那么这个叫睡得踏实。所以这个我醒了睡得觉得睡得香甜，可能有这个意思。另外也真的是他每天睡觉睡得特别香甜，因为他知道神是一定会，他的话一定会兑现，啊，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可能是。第二十七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从这儿可以看到，从二十七节以后到四十节结束，整个是不光是北国、南国，而是把北国和南国放到一起。那么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那么这是一个完全的复兴。播种，那也就是要扎根嘛，把我们把那个种子种到地里面，要让这个种子扎根，然后要长出，要结果来，那就是再次进入复兴，那么重新建立。第二十八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儿两次提到留意，就是神非常留意他的百姓，今天也是神非常留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觉得我们这么渺小，在万众当中写不出来，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都非常留意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每一个动作，我们所出的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话，心里面每一个心思意念，神都留意。为什么留意呢？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特别看重的东西，我们一定是留意的，哪一天突然看不见了，你一定会知道，因为你特别在乎这个东西。所以神在乎我们，他才留意我们。他以前是当这些百姓犯罪的时候，是神留意什么，要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神对他们的管教。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神管教的目的，那就是将来再建立再栽植，重新被神建立起来，这就是神。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就是，哎，我们一到遇到环境，神怎么就老是这样跟我过不去，怎么老是对我这样？其实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感谢神管教我们。哪一天神我们有什么事儿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感觉不到神对我们的顾念的时候，那可能就神任凭我们了。神任凭一个人，那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我们不要落到神不管不顾那个光景啊！所以我们遇到环境，我们真感谢神。神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重新被建立在职。二十九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又不好解释，这些经文是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些比喻的手法，也常常用一些当时的一些可能是民间流行的一些格言了，或者是一些说法来比喻。当那些日子，就我们前面提那些日，人不再说，就是被建立的日子，人不再说 那么以前可能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一样酸倒了。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吃了酸葡萄，就是我们那个葡萄树应该是结好葡萄，那个酸葡萄都不愿意吃嘛，那说明就是不是好果子嘛。那意思就是父亲在作恶，儿子家酸倒了，儿子受罚。那在旧约里面，神常常是这样的。当我们犯罪得罪神时候，神说要自父及子三四代，神要惩罚我们。往往是父亲犯了罪，惩罚他的儿子。神惩罚一个人，那么一定是惩罚他最看重的那个人。那么另外，从这个整个北国和南国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国家败亡，国家整个国家受罚，其实也与他们的先人犯罪得罪神也有关系。那么在申命记里面已经就开始有这样的预言，将来你们的儿孙应该怎么样。特别在列王记下的二十章，我们知道有一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是个好王，但是他最后他神跟神要那个十五年的寿数，那十五年真的是活得没有什么质量。那十五年你看他是什么，当时他病了，不是病了以后，那么当时巴比伦王叫个撒拉丹，他就差遣他的儿子去看望这个西西家。看望西西家呢，西西家一激动，头脑一发热，结果把家里边所有的家当漏了底朝天，全让这个撒拉丹的儿子看到了，所以这就留下了一个祸患。当时以赛亚就告诉他，你做了一件傻事，将来你的所有这些财宝都会被掳去，所以后来就应验了。但是这个西西家怎么说呢？将来是没有关系，只要我在的时候平安就行了。这就是他后来活的十五年就是这样一个光景，这么好的一个王。所以这个先人犯下的这个罪，后人在后人身上是要得到报应的，这旧约里面非常清楚。所以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到了，前面的人犯了罪做了恶，后面的人要承受这个代价。我们今天也是真的要小心，我们自己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亲人会遭殃的。神就是透过这样一个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了，我们要去回转。三十节，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那么前面说先人或者父亲是犯罪作恶，儿子要跟上受罚，那么三十节呢说你自己吃了酸葡萄，你自己犯罪得罪神，同样受罚。只要犯了罪，只要得罪神，我们逃不过神的审判。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个代价要付，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第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讲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给他们当时极大的盼望。他们虽然不知道具体的这个新约是怎么体现的，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盼望。那么这个也是神给耶利米的意象。我们不知道耶利米的意象当中他是不是看到了那个十字架，那从这个经文里面也没有明确 说这个十字架。但是我们现在后来的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新约是什么，这个新约那就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一次献上，这个祭是活祭，永远有效的祭。这个新约代替了旧约，完全的旧约。另立新约不是对旧约的否定，而是完全。我这儿想多分享一点，我们现在也在好多的教会有种说法，说是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牺牲。大家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在经常听一个牧师的讲道，就是新加坡一个牧师，现在就是开始也有出来，叫朱志山。新加坡一个教会叫一个牧师叫朱志山，挺年轻的，他就讲说耶稣基督的牺牲现在仍然在继续，说现在 仍然在持续他的牺牲，我们就自己有问题了。耶稣基督的牺牲，他的死是一次性的。那么在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里面，还是在原文里面，耶稣基督的那个牺牲，那是过去时，已经完成的。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他不是永远是持续的牺牲。这种观点，这是一个完全违背的是这个圣经的基础，神学基础。那么朱自生还有一点，他说圣灵也道成肉身，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圣灵道成肉身，这个是严重的违背这个根基的，这是一段。朱自生是一段。另外呢，朱自生的他的师父呢叫谁呢？叫李策。李策这个人以前在韩国就是一个异端，到了美国以后，他就是摒弃，他们叫个马可楼，我们上网查一下，韩国那个马可楼就是个异端。他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就把这个马可楼他放到一边了，但是他仍然是马可楼的那些做法。最后被其他的人发现以后，他出事以后，这李策就是被人揭露以后，那么这个朱自生呢，作为这个李策的大弟子呢，他就跟这个他的师父李策就撇清关系，说我不是，跟他没关系。但是当时人们就从他的那个网站里面就把这个李策到他们教会讲到的还有什么36课都扒拉出来，说他们是有关系的，是异端。大家就说在网上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怎么网上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那么加先知加三师父会层出不穷的出现，我们就再提醒过。特别他说是圣灵使道成肉身，这个和那个于洪杰是如出一辙。于洪杰说圣灵是有人性的，大家觉得可能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读圣经在神学里面是很大的问题，圣灵怎么能有人性呢？耶稣基督有人性，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因为他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他既是人又是神，所以耶稣基督有人性。你不能说天父有人性，没有这样说的，更没有说过圣灵有人性。所以这个圣灵道成肉身，圣灵与人性，这是本质是一样的。这个他跟于洪杰这方面是一样的，这都是异端的行为，我们这真的要小心。我们不知道他听他讲的没问题，但是呢一点一点一点点慢就把我们带偏了啊！一定要分辨啊！这我再补充一下，32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这个心愿不像。拉扎他们祖宗的时候，在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所立的那个约，也有这个约是新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约。那么这个旧约立了以后，我们现在来说，那当时那个约就是旧约，神跟他们立的那个约以后，他们结果是背了神的约。神说我做他们的丈夫，再一次提到神和这个以色列百姓这种非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关系非常近的关系，这是神特别希望盼望的一种关系。我是他们的丈夫，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作为妻子， 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么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这是个婚约，是不能背约的，双方是不能背约的，丈夫不能背弃妻子，妻子也不能背弃丈夫。但是作为妻子的以色列民族背的这个约，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和神之间是有约的，都在新约里面。连我们在觉知信主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和神立约，可能我们经常和神立约，但是经常常常不算数。这是我们人，就是人本身就是有罪性，常常忘了自己所立的约。对自己有利的，他要持守；对自己没利的，就抛弃。啊，我们要真当心，说过的话要算数，跟神离过月发过誓的一定要记着，你怕自己忘了，你写下来，你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面，你经常去看一看，你不兑现，我们忘了，神记着。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从这儿看到神的律法没有废弃。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说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旧约时代律法都废了，神没有，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了。 是写在我们心上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的现在律法是什么？是爱，爱是律法的最高境界。所以现在是我们这个爱是完全的律法，不是废弃律法。如果我们真的活出神的爱，那么神的律法全部你活出来了。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一件也不会做出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这是整个约的核心。我们前面分享过，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们的子民，这是约的核心。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那样一个代价，他要完成的一个心愿啊，神的心意。第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儿又不大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到那个时候他们个人就是以色列选民，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说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那现在我们要教导呀，我们让人认识耶和华，这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们怎么理解呢？那其实我们从上下边可以看出来，这个是神的国度。就是到那个时候说那些日子以后，那么以后是什么意思？我们下面看，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心愿呢是这样，我要将律法发在他们心里，写在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呢？那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耶稣基督再来以后，神的国度真正的降临，这才完全的应验。从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再说啊，你要认识耶和华，你要认识神和彼此教导，不需要了，我们都完全了。我们完全以后，那么就是神的话，我们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知道，都认识神。我们现在我们对神不清楚的，有时候怀疑、不理解的，到那时候不用去问。我们现在可能说，我到时候去问问神，到那时候不用问，已经清楚了，我们都完全了。这是指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现在。那么特别是下面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神说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被完全的涂抹，神不再纪念，不再追究啊。这是在整个在神的一个国度里面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儿的个认识，说都必认识我，认识神，我们在前面也经常分享这儿的认识和我们现在提的这个汉语里面的认识是有区别的。这儿的认识是指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那个关系的认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亲密的关系，彼此的卫生这种关系。我们认识神是我们对神的卫生，对神的完全的顺服，这是这里面的认识，就是和神之间没有一点那个隔阂，没有一点界限，完全是融在一起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这是真正的认识。第35节，那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这儿说的就是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是掌管万有神，神是定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生活的规则的这样一位神，都是神定的。那他什么？他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些定力，就是刚才35节提过这些定力，如果能在神的面前废掉，那么以色列这些后裔 就会在神面前断绝，这个国永远不会再建立起来。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你除非你把这些神殿的这些例条例这些都废掉，你才能够做到。那么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我们没有人可能把神所定下的这些东西规则拿掉的，做不到。这也就是说，神这一次的坚固他和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永远不会废弃的，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的，一定会兑现的。那么 也意味着，就上面提到这个新约与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系的，就神的救赎计划永远不会改变，神的话一定在天。那下面 也在说37节，说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说如果能量度上天，指的谁呢？说如果实际上如果他们能量度上天，能够巡查下地的根基，那么神那就会做到废弃这个约，来弃绝他的子民。那言外之意说，谁能量度上天呢？除了神。我们现在人都是真的量这个天有多高，地有多深，就往下钻几千米，其实都是深海。那么上天现在最远到了火星，这是人确实想量，但是说谁能做到呢？你如果做到了，好，你能够做到，我就能够废弃这些约。那意思就是你做不到，神仍然不会，神仍然建立他自己的约。那从35到37这三节，就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是永远不会被废弃的，神一定会建立的，除非你人能够做到这些。神知道人做不到，我们这天大的本事，你再探测你不可能把宇宙整个探测一个翻一个底朝天，人做不到。第3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立，从哈南夜流直到角门。我们从上面看到，就是神是守约的神，既然是守约的神，那么日子将到的时候，这个城必为耶和华建立。那这个城指的是耶路撒冷，指的新的耶路撒冷啊，这儿是指的新的耶路撒冷。那么从上下文来看，神将来他的国度降临，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降临，说他这个城市神一定要建立。从哈南夜流直到角门，众神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亚。这儿提到了几个地方。那么哈南夜流，哈南夜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在撒母耳记上记载过，在列王记也记载过。这哈南耶路具体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是东北角。那么这个角门呢，它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角。那么从也就是说，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东北角到西北角，它建造嘛，要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好像有一个，我们现在理解成好像有一个界限一样，从东北到西北才建造。众神要往外量，众神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在做建筑的时候他一定要去量，但是这儿的众神呢，在灵异上可能指的是复兴，神的复兴，甚至是复兴的工作要从里往外要胜出，直到什么地方呢？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亚。加利山和戈亚我没有找到这两个地方的一个出处，位置不是很详细。那弟兄姊妹如果家里看到记得把这个做一个记录。我没有查到，我觉得现在还没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位置，就是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还没有，很少提到，没有提到。第40节说，抛石的颧骨 和道会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基隆西。基隆西在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东面。那么道会之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那个行政之谷。行政之谷就是在那个圣殿的旁边，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好像一个是南边。那么他们当时要献祭嘛，那些献祭到处的那些废弃的东西，最后要烧掉的东西，全部要倒到这个行政之谷。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行政之谷常常被比喻为阴间。那么阴间那个词是从行政之谷来出来的。那么在这里面来预表将来的祸福，预表将来的祸福。说是抛尸的颧骨和倒毁之处，并一切田地。那么这个行政之谷在耶路撒冷城的旁边，那么将来这个火湖就在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旁边。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包括以赛亚书都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我们可以看到火湖里面的状况。我想他们后悔里面的先生也会看到我们的状况，让他们永远后悔，活在这个 那种痛苦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行政的谷在实际上的位置和耶路撒冷那个城的那个位置关系，将来也预表这个后悔和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那个位置之间的关系。又直到东方马蒙的鬼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颠覆，直到永远。这就是这个城被耶和华建造以后，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降落以后，一切都过去，一切都结束了，神也不再有拔出了，不再有倾覆了，而是直到永远的。那这是一个神给耶利米的一个意象，让他看到将来的新约立了以后，神真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建造完毕降下来以后，那个永远的我们的盼望，这个一定会实现。因为神说，除非你们能够量度上天，除非你们能够下地里面巡查下地的根基，这个地的根基到底在哪里，神才可能废弃这个约。也就是神这个约一定会永远的竭力，不会废弃。神说的话，这个预言，这个意象一定会实现。我们现在也是在地上来等候，在盼望。我们现在就是活在新约当中。新约的建立不是废弃旧约，而是完全。律法不是废弃，而是神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心板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学出，现在我们要活出这个完全的一个爱。说爱神爱人爱人如己。这是爱的一个最高境界，让我们爱仇敌，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从31章看到，以色列包括犹大百姓，他们在极端痛苦的艰难的环境当中，神给他们盼望，神安慰他们。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有时候确实遇到特别大的环境，特别越往后我们受的逼迫会越来越多，我们想逃过逼迫，逃不过。我们说神啊，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但是这种逼迫我们真逃不过，一定会有的，而且越来越重。那么到底以后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软弱下来，如果跌倒，这就很危险。如果我们还有机会重新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是感谢神。如果到那时候没有机会呢？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心里面一定要刚强起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至死忠心的心智，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神要摆上，要付出。就像神和以色列民族这样一个像夫妻这样的关系这么紧密，我们就不会到那时候拒绝神。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遇到稍微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软弱，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靠着神刚想起来。 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将落入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